在2021年呢，亚利桑那有一个基督教大学，有一个调研。调研就是在美国的成年人的基督徒中，有多少人认为圣灵是一个真实的、活生生的存在？你们猜有多少人？你们猜这个调查的比例是怎样？有百分之多少的人认为圣灵，有多少人认为圣灵不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？你们认为有多少？58%，58%，在成年的基督徒的群体中调研，居然有58%的人认为圣灵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有一半以上的基督徒否认圣灵的真实存在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若做个调查的话，我们教会这个比例是多少？你可以问你自己，你真的相信圣灵是真实活生生的存在吗？主耶稣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主的见证。如果我们基督徒里面，这些信主的基督徒里面，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圣灵不见得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，那我们如何得到能力，如何为主做见证呢？所以我想我继续借着使徒行传，我们来看圣灵降临以后，看看圣灵如何引导激励帮助这些初代教会的门徒们，他们传扬福音建立教会。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二章的经文，我们来看一看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了什么。这一段经文从第二章一节开始哈，我们看到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了。你看到圣灵降临以后，哇，这些门徒们做了什么？他们经历了什么？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是吧？他们开始说各国的语言。你知道五旬节哈，这是五旬节，五旬节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期。犹太人他们都会聚集到耶路撒冷来，从各地聚集过来，来过节。所以呢，他们看到这群门徒竟然说了各地的方言，各地的乡谈。这些人从各个地方来，你看这段经文列了很多地名，是吧？立了很多地名，这些地名我们可能不太很清楚哈。我们用这个地图来看，你看中间是耶路撒冷，巴勒斯坦地区，这些地名哈，刚才讲到的啊，帕提亚、马代、以南啊、米索不达米亚，这东边啊，然后北边呢，加帕多加、本都亚西亚啊、佛吕加等等等等，然后一圈，然后南边呢，埃及啊，然后西边呢，罗马啊，你会看到。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。刚才那个经文哈，是说从天下各国哈，天下各国的人都聚集过来。你看第五节啊，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聚集到这里。你知道，在当时的认知范围内是吧？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世界地图哈，还没有哥伦布，还有没有麦哲伦这一航海是吧？他们还没有发现新大陆，他们认为这就是天下了，是吧？他们所到的传到地极，可能认为就是到西班牙，已经就地中海这个世界。所以以耶路撒冷为中心，就是天下各国都汇集到这个地方来。然后他们听到了这一群门徒，加利利的门徒，竟然在说他们各地家乡本地的那个家乡话，这个不可思议哈！对他们来说绝对不可能啊！这群加利利人，他们也没有出过远门呢，是吧？没有坐过飞机啊，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，他们怎么可能竟然说世界各地的语言呢？好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，看到圣灵降临以后，一个神迹，是吧？圣灵带出了一个能力，什么能力呢？我们很多人会关注到说，说方言的能力，是吧？哇，语言的恩赐啊，没错。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进一步的来思想，因为你知道语言它只是一个工具嘛，它只是一个载体，是吧？关键是它说的什么内容呢？ 他说的内容是什么？这很关键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十一节，他们在说什么？我们常常去关注到，他说了不同种语言，哇，这个好厉害，方言的恩赐。但是你看他们在讲什么？他们都在讲神的大作为，是吧？你要知道，那时候虽然说他们从四面八方来，但都是犹太人或者入了犹太教的人。而那个时候希腊帝国当时最后带来的好处是他们有共同的语言的，其实他们有共同语言的，他们不需要有人在中间翻译的，他们有通用希腊文，是吧？我们新约圣经就是用通用希腊文写的。或者说犹太人呢，他们有亚兰文，这是他们都懂的语言，他们不需要说各地的家乡话方言才能听懂的。但是圣灵在这一刻有意的让这群加利利的门徒说各地的语言，都述说神的大作为。所以我们来想哈，这不光只是说方言能力的一个那么简单呢，这背后有更重大的意义。圣灵降临以后，让这群门徒说四面八方的方言，有一个重大的意义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看哈，充分体现神的心意，福音要传到地极。福音要传到地极。我再说，他们没有语言翻译的需要的，他们有通用的语言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神有意的用这个神迹，要体现福音要传到地极。神是掌管全地的神，他不光是犹太人的神，不光是这个希腊文化地中海地区的神，不光是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神，他不光是懂希腊文、希伯来文。他还懂西班牙语，还懂法语，还懂中文，好吧？他还懂四川话，还懂荷兰话，还懂广东话，懂客家话。不管你从哪个家乡来，他就懂你那个家乡的话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知道你从哪里来，是吧？他让门徒这个地方说了这样一堆语言，因为他知道聚集在这里的人，他们从哪里来，所以神知道你从哪里来。他知道你牙牙学语的时候，你出生环境的时候的那种语言，他知道你的出生，他知道你出生的时候你在哪个村庄，在哪个城镇，在哪个大院，在哪个胡同，在哪个巷子，他知道，他了解你。所以他用你出生时候的那个语言对你讲福音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你得救，为了让你得着福音。所以这个神迹，他们讲的语言虽然说不同，但是他们的内容是一样的，都是讲述福音呢，讲述神的大作为啊。他在传递一个意思，神要万民得救，神知道每一个他所爱的人，他用你专门的语言来对你说话。还有第二个目的，还有第二个目的，我们来看哈，刚才这段经文讲了哈，这些人从天下各国来，本来他们可以用通用的亚兰文或者希腊文来讲话，但是他们听到这一群加利利的犹太人居然在说各地的语言，他们什么反应？你看到了吗？惊讶，是吧？惊讶稀奇，所以他们众人都来聚集啊，因为这个太稀奇了。这个就好像 你假如说回中国，你去哪里旅游哈，譬如你去贵州，去了某一个城市偏远的一个农村，进了那个村庄，你发现一群在耕地的农民，他们在说英语，在说俄语，在说西班牙语，你是不是觉得好惊讶？是不是惊讶会怎么办？你知道有热点就有流量，是吧？口口相传啊，闻所未闻，所以他们都聚集过来嘛，他们都很关注啊。所以你看到第二点哈，圣灵要这样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吸引人，是吧？吸引人呢，众人都聚集了呀，都过来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吸引人，吸引人是为了什么？不是赚眼球，不是赚流量，是为了让他们得着福音啊。所以你看到后面下文，接着彼得就讲到了嘛，是吧？站起来讲完了以后，3000人信主，我们觉得好厉害。我想说，彼得，你到这里来讲试试看，让彼得站在这里来讲，会不会有3000人信主？肯定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坐的就没有3000人了，是吧？你有3000人信主，至少下面有几千人在听嘛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嘛，所以内容很关键。但是吸引人来听 的这个方法也很重要啊。你看圣灵就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，用一个创新之举吸引各地的人来听啊。这些人是来五旬节，是去圣殿，是来崇拜神的，他们不是来听你们这群加利利门徒讲什么的。但是圣灵做着奇妙的工作，把众人都聚集来了，这是圣灵的一个创新之举。所以我想讲第一点，我们归纳起来，圣灵赐予我们创新传讲的能力。我们回到犹太人当时的处境啊，当时那群门徒啊，那十几个门徒啊，然后他们又召聚了一群人哈，他们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他们什么反应？很软弱是吧？软弱四散的门徒，主耶稣复活了以后，建造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哇，他们信心满满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就升天了，啊，主耶稣就升天了，啊，这时候你知道，就算这些门徒充满信心，但是他们面临着官府的逼迫，是吧？你后面马上就看到了，啊，民众的怀疑，犹太教对他的攻击，以扫罗为主，是吧？逼迫他们，攻击他们。然后呢，他们这一群加利利的门徒还要有一个宏大的使命，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。哇，目标很伟大，但是现实很尴尬。他们就这几个人是不是？他们如何做到如此宏伟伟大的一个目标？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哈，我们的意向也很宏大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为主得着这时代，但是现实也很具体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事情做起来，我们知道有多艰难啊，举步维艰，是不是？如何突破？如何突破？就像当时初代教会的一群门徒一样，如何突破？你看圣灵做了什么，是吧？所以我想讲第一点啊，圣灵是创新的灵啊，圣灵多有创意啊，圣灵知道现在天下各地的犹太人都聚集到了耶路撒冷，所以圣灵就有一个创新的方法，让这一群加利利的门徒来讲各地天下的方言，就吸引了人群聚集，是吧？然后这三千人信主，你知道还有个后面的果效倍增啊，这些各地来的人信主以后，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会把福音带回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都不见得要这十一个门徒后面补成十二个去到地极去，这些人信主以后，他们自然就会把福音带回到他们的马代啊什么各种地方去啊，带回到他们那种方言的族群里面去啊。哇，你看这个圣灵的方法多好啊，这是多么创新高效的方法，是吧？所以这是第一点，圣灵赐予我们创新传讲的能力。他们讲的内容没有变，都是讲述神的大作为，但是他们讲的方法变了，语言变了，形式变了，这就是创新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和那群门徒一样的使命，要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我们说不要说那么远， OK， 我们先传遍 Mountain View 好吧。我们不能说隔条街的人都没有听过福音，都不知道这里有个教会吧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福音传遍 Mountain View， 传遍湾区，传遍加州。那我们需不需要创新呢？我们可不可以创新呢？可不可以像圣灵带领我们做这样创新的工作？我们传讲的福音没有变，但是我们讲的形式可不可以变？我们的语言可不可以变？我们传讲真理的形式可不可以创新？我再说，我们讲道的形式可不可以创新？我们布道的形式可不可以创新？我们团契聚会的形式可不可以创新？我们传讲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用的那些字眼可不可以和五十年前，可不可以和一百年前不一样呢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因为我们为了得着更多的人。你知道圣灵是最具有创造力的，圣灵刚才我们那段经文一开始就有一个例子，初代教会第一次的做法，圣灵给了多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 样板给我们。因为圣灵是最具有创新的，它是一切创新的源头。我们看一开始创世纪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个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的灵是创造的灵，创造的灵， 所以神让我们要唱新歌，是吧？你知道这句话在圣经里出现了十次之多，要向神唱新歌。你知道不认识神的人呢、啊，他们都知道说，哎呀，我的创作需要灵感，是吧？他们没有圣灵，不认识圣灵，他们都敢说要灵感。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，我们这些有圣灵在里面的人，我们难道反而忽略圣灵带给我们创新的感动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面。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是创新的神，神是绝对不会被过去的经验、历史、成见、传统所限制的神，只有我们人很容易被限制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更新我们，需要圣灵更新带领我们，需要圣灵给我们的能力。所以你看，圣灵一降临，门徒们的创新就来了。我们十字架的福音不改变，永远不改变，但是我们传讲的方式和做法要创新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将福音传遍天下，就是将福音传到地极。我举个例子，在芝加哥有一个教会叫 New Life Community Church， 这个教会里面有一家茶馆叫活水茶堂，就是茶馆呢、啊。我讲这个例子前我要声明一下哈，我会举例会讲到一些人和机构，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会认同他们所有的做法、所有的理念、所有的神学观点哈，不见得哈。就好像 你听过咱们是一个讲道，哎呀，今天这个讲道我很有感动，我转发一下，也不见得意味着你认同我过去几十年和未来几十年说的所有话、所有观点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们只是举例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我们只是参考其中有一点启发，对我们有帮助就好。你看到这个教会的做法哈，他开了一家茶堂，创办这个茶堂的人呢，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江少龙牧师。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开茶馆啊，这个真的没有听说过哈，这是创新吗？这是创新啊！他怎么想到的呢？他说有一次他回国暑假的时候，他就看到青年旅社，青年旅社里面有很多年轻人。就在那个茶馆里面喝茶，分享烦恼，彼此沟通。啊，他说，哇，这个氛围真好。他说，这多像我们的团契啊。他说，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没有这样的空间呢？圣灵给他这样的感动，于是他就在教会里面，他就想建立起这么一个信仰对话的空间，大家可以畅谈，可以很轻松的氛围畅谈。那时候教会没有经费，没有人手，啊，只有两个很穷困的神学生来帮他。哦，他们就为神大发热心，找了一间空的仓库，一间房间哈，然后就刷油漆，然后挂上了一幅画，上面写的道成肉身，啊，就开成了茶馆啊，让来到当中的人呢畅所欲言。不过很快这个茶馆就遇到了瓶颈，因为他观察发现来的人大多数都是基督徒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做很多事工哈，我们很开心，很多人啊，但是大多数都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就要想一想了，我们做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他做这个，他发现怎么都是基督徒啊，他要去接触到更多的人，他要去接触到圈外的羊啊，他在想我如何让更多的慕道友走进来呢。他祷告以后再做一个创新，他到学校里面去，到校园里面去开奶茶店。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喝奶茶是吧？哦，他在里面去开奶茶店。然后这个教会我去看他们的情况哈，他们在 YouTube 上开设媒体施工，他们的敬拜团成立了一个荆棘火乐团，创作诗歌在他们 YouTube 上好很好听啊。他们拍电影，做访谈，创作诗歌，他们盼望用各种的方式去引领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认识耶稣。然后江牧师在接受访谈的时候，他说一路走来有很多批评他的声音，这不务正业，这个牧师。他说我从来不介意别人怎么定义我，他说我只在乎神如何呼召我，不管我做什么，我一直都是传道人。如果我做奶茶可以服侍人，可以传福音，我就做奶茶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去传扬福音。这就是内容一样的，都在讲神的大作为，都在讲十字架的福音，但是你看他用的平台载体形式可以不一样。 这就像刚才我们初代教会这段经文一样，圣灵感动带来的创新。我再说，我举这个例子，我不是在评价或者是否看好他这种方式，我只是在想，这种为主敢于创新、敢于尝试、敢于去吃苦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。就像今天这段经文，这一群从世界各地来的人看到这一幕，看到圣灵用如此创造性的做法，他们好奇，他们就想来听，然后彼得就站起来了，是吧？就站起来讲了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，圣灵让门徒们用不同的语言去讲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样，为了得着今天这个时代的人，我们可不可以用今天这个时代愿意听的语言去讲，用更多丰富的载体去讲？就像刚才圣灵里面，他用像马代人就说马代家乡的话，像佛吕家人就说佛吕家家乡的话。那我们对华人呢？我们讲什么话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看到香港来的人、台湾来的人、东南亚来的人、东北来的人，我们讲什么样的话？我们对青年人讲什么样的话？我们对硅谷这些高科技的人讲什么样的话？福音是一样不改变，但是你讲的语言、讲的方法可不可以有创新、有不一样呢？目的是一个，为了为主得人。我再讲一个例子， Life Church 这个教会1996年成立，当时只有40个人，然后20多年后到今天，他们全美有44个聚会点，有8万多的会众。关键是这个教会坐落在哪里啊？不是在美东很多华人、很多人，美西、美南，他们是在美中啊，在这个 Oklahoma City， 一个美国很中部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城市而已啊。我再重申哈，我讲这个例子不等于我认同这个教会的所有的做法、所有的神学观点哈，因为我也没有完全去看他们所有的这些观点，但是只是我们某一个点上对我们有启发就好了，好吧？如果我们说他们这样的成长为主得着了很多人，得着了更多的人，每个组织有8万多人来听福音，我想一定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的，好吧？他们，我们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好的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去学习好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你想一想，一个偏远城市初创的一个教会，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40个人，从一间车库，只能容纳2辆车的车库开始，他们如何拓展、如何突破、如何把福音传到地极？他们不是在硅谷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有300多万人呢、啊，南湾，他那个城市他如何突破、如何传福音？大家可能用过这个 YouVersion 这个圣经 APP， 很多基督徒可能都用过这个 APP。 从08年诞生到2024年的数据哈，有8亿多次下载安装，8亿多次，这个应用程序被打开了76亿次。这里面传讲的是圣经啊，是福音啊，内容不改变的，但是他用了新的载体。这个 APP不是哪个硅谷大厂高科技公司开发的，就是刚才那个教会开发的，就是 Life Church 那个教会开发的。这个 APP 将圣经被76亿次的打开，福音没有改变，但是载体不一样了。你知道2000年前初代教会没有网络吗？那时候还没有网络，没有手机，但是现在我们有啊。所以 YouVersion 他们抓住了这个变化，抓住了这个需要，有了这个感动以后的创新，他们就将福音广传。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这个事情并不少见的，并不少见的发生过的。几百年前没有印刷术啊，看圣经不是我们这么容易啊。郑老师讲课的时候讲到，那个时候圣经是怎么样子的，是吧？现在我们是很容易的翻呢，几百年前没有这样的印刷术。但是当古腾堡印刷术普及以后，首先谁用啊？马丁路德啊，马丁路德就用它来刷印刷圣经啊，就不再是 羊牛皮卷或者什么东西或者口传或者说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，而是用印刷术这个新的技术来传播圣经。当时宗教改革的很多思想还有圣经被用这个印刷术广传，大大推动了宗教改革。这是历史上我们看到的。100多年前呢，没有广播电视，那个时候没有广播电视，但是当无线电广播开始普及以后呢，我们看到有些机构，比如说远东广播，是吧，就开始用无线电信号把福音传到人不容易去的地方，比如说中国大陆很多偏远的地方。他们如何信主？他们就是用 radio 用收音机就听到了，这个内容没有变化，但是载体有创新，福音传到地极。50年前互联网没有普及，现在网络普及了， YouVersion 就借着福音借着网络把福音传遍地极。然后到今天5年前 Zoom 没有普及，疫情以后才开始普及的，是不是？3年前 AI 没有普及，最近这1-2年才开始普及的，是吧？你看到时代在如何飞速的变化，我们教会又怎样呢？我们不能说福音不能改变，所以我们的方法工具也不改变，那样我们只会落后于这个时代的。那我们如何又将福音传到地极呢？所以你看到 YouVersion Life Church 这个教会哈，他们开创了这个新的这个 APP 的方式。这个教会它背后有一个理念，他们能如此的做，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 value， 他们的第一条就是为了找到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们，除了得罪神的事，其他的事情我们都愿意做。我们必须做没有人做过的事，才能找到没有人找得到的人。这是他们教会的 value， 他们的理念。所以我想第一点啊，我们看到圣灵赐给我们创新传讲的能力，圣灵让这群门徒说各地的方言，这也没人做过的，没人做过的，这是一个创新。所以神要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为主做新事，为神唱新歌，为主得新人。神不受限制，圣灵是自由的，是创新的灵。圣灵在我们身上也会赐予我们创新的传讲福音得人的能力。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创新不容易的哈。我们这里初创公司哈，也有 startup 的哈，创业的湾区这个地方哈，创新容易吗？初创容易吗？不容易，绝对不容易啊！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的一个突破不容易，为什么？你知道第一个困难就是资源不足。我们回到当时那个门徒哈，初代教会那群门徒，他们的场景。要将福音传到地极，主耶稣你说了这个话你就升天了，这个目标很宏大，可是我们资源很缺乏呀。这群门徒要钱没钱，要权没权，要车没车，要马没马，资源匮乏，条件不足，他们如何把福音传到地极呢？是吧？这群门徒挤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屋子里面，他们怎么做？这是很现实的问题。目标使命很宏大，但是现实很具体啊。当然说到这里，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一句经文，是吧？别人靠车靠马，我们没车没马，我们靠耶和华，是吧？我们成事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阿们。是的，我们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神的灵如何为我们成事呢？刚才我们就看到了初代教会，哇，那一幕神迹我们就看到了，神的灵依靠这一群愿意跟随他去创新的人，用创新的方法去成就这样的事情，去突破这样的局限。所以我们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，这其中就包括圣灵会带给我们创新的做法，突破我们的局限，突破我们的条件不足，还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的作为，神会帮助我们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 圣灵赐予我们突破局限的能力。我们初创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新的事情开始的时候都很难，很缺乏，有很多不足。刚才那个活水茶馆啊，活水茶堂，在他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，一样的没有资金。 YouVersion 这个软件，这个 APP 最开始的时候，在他们教会初创的那个牧师哈，叫 Bobby 哈，叫 Bob， 他就说我们没有预算也没有员工，他说那时候我心里有的就是圣灵的感动，就是有一个呼召，就是有个愿景，条件是不足。他说我们在创新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障碍，我们有时候会认为我们没有人手，没有时间，没有闲工夫，没有预算，我们无法去实现创新和突破。他说但是事实上创新往往就是诞生在资源缺乏的地方，这才是真正创新的关键。在我们信仰里我们就更清楚了，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是变水为酒的主，就是酒不够了，缺乏了，他是变水为酒的主。我们的圣灵是从无到有实行创造的灵，所以越是缺乏不足的时候，更是神迹要发生的时候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记得五饼二鱼那个故事是吧，啊，这个 Bob 说，他说五饼二鱼，他讲的哈，五饼二鱼那个故事那个神迹啊，他说如果主耶稣问门徒你们有什么，门徒说我们有几千张饼，我们有几千条鱼，那那个时候他们需要的就不是神迹了，他们只是需要餐巾纸和餐盘而已啊，他们就忙着去摆餐盘餐巾纸就好了，他们需要的不是神迹。所以越是没有车没有马资源缺乏的地方，恰恰是圣灵工作创造奇迹的地方。所以这是第二点，圣灵赐予我们突破局限的能力。我们教会也比较缺乏是吧，啊，我们还是算一个小的教会哈。你看我们场地，我们租的场地，租的场地受限呢，有时候这个不能用，有时候那个不能用，我们同工人手很有限呢，我们的预算也有限呢，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缺乏是吧，因为我们有什么，我们有圣灵，阿们。但是如果我们限制圣灵的创新，那我们就真的缺乏了。还好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我们的众同工有圣灵带领我们去开拓的心。大家知道一年前我们就看到我们教会年轻群体的缺乏断层呢，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年轻人没有青年人，这个教会的未来是堪忧的。然后再想想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坐落在哪里，我们 location 在哪里啊？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在一个什么都可以缺就是不缺年轻人的地方，这外面太多太多年轻人了，这么多年轻人在我们的周围，他们却不认识耶稣。如果你没有忘记主的大使命的话，我想我们是坐不住的，我们是坐不住的。所以神就带领我们，神就给我们圣灵，给我们创新的做法，好吧？他们不进来，我们就走出去，我们到社区里面去，我们到青年中间去，没有场地，我们就去餐厅饭馆里面聚会。我还没有听说哪个教会是在餐厅饭馆里面聚会的，这是创新。第一次除了我们自己的人，外面只来了四个五个，第二次来了七个八个，但是感谢神，很快就坐满了，很快就坐满了。因为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愿意去有创新的座位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些人聚集过来，因为他们好奇，他们想来了解，我们先把他们聚集过来，聚集过来了以后，我们觉得我们还想让我们的亲子家庭，想让我们的孩子都一起有这个场地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场地。但是我们这个场地，我们主日这个场地周五晚上不能用，有限制不能用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外面找场地。你知道湾区这个地方多贵啊，你要去找那种 party 那种 event 那种 house， 那个都是按小时算的，不光贵啊，我们要求还很多啊。 第一，我们要找到一个至少容纳50人以上的场地。第二，这个场地要可以做饭，可以吃饭。第三，我们还希望有几个独立的房间，能够让几个 group 他们分组讨论的时候不被打扰。而且我们还要有专门给小朋友玩的房间，而且还要便宜。你说要求真的不少啊，这弯曲，这个只有靠神迹了，这个没办法。没错，靠神迹我们就看到神迹啊，神就为我们预备啊，在缺乏的地方，在我们没有办法的地方，神就来预备，这就是神迹创新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的场地，这么多个房间，一个大厅，三个分开的房间，还有小孩子专门玩的房间，那么好的场地，你猜一晚上多少钱？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少的就当白送好了，好吧？你知道在湾区寸土寸金的地方，你说这敢想吗？不敢想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的作为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神知道我们有愿做的心，神纪念我们同工们的摆上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们目前的这样的福音的拓展，我们的聚会，我们不敢去说好还是不好。我们现在我们同工们都是胆战心惊的摸着石头过河，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神的作为和荣耀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看见了我们教会有爱神爱人愿做敢做的同工。感谢主，我们常常说依赖神仰望神，把结果交给神，这就是如此。我们凭着圣灵的感动去做，但是神为我们成就，我们已经看到神如何的为我们成就。这是第二点，突破局限，突破不足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赐给我们能力，特别是在初创、开创、创新的时候。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点，圣灵引领下的创新是如何成就的，我们要做什么。我们再来回顾经文，是吧？你看一开始五旬节到了，门徒们都聚集在一起一处，我们来看，就是圣灵如此神迹创新工作的时候，门徒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聚会，是吧？我们看背景我们就知道，这是五旬节的聚会。五旬节是犹太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期，他们是有一个专门的聚会，他们在聚会中要向神感恩，要献祭，要读经唱诗，要赞美，这是一个聚会。他们不是聚在那个楼里面看电影打麻将，好吧，他们是在崇拜，在聚会。而且你看上文，是吧，第一章里面的上文，他们聚集在那个屋子里面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做此神迹的时候，门徒们在聚会，在祷告。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成为神迹的器皿，如果你想感受到圣灵对你创造性的启发，你需要不断的祷告寻求，你需要不断的来坚持聚会。门徒们他们在聚集祷告，在寻求，在赞美，他们在求什么？回到我上一次的讲道，是吧，当问什么问题，他们在求什么？他们经过主耶稣的那方对话以后，他们知道主给了他们圣灵，要给他们这样的使命，所以他们就要求圣灵降临，求圣灵恩膏，求圣灵启发他们，求神给他们能力，让他们可以去全地做主的见证。他们把主的这个大使命放在他们的祷告里面，放在他们的聚会里面。所以神就说，寻求就寻见，在这样坚持聚会和恒切祷告中，圣灵就降临，圣灵就帮助他们创新，就给他们这样一个事半功倍的做法，将福音传出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样，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聚会？为什么我们要赞美，要祷告？我们向神求什么？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大使命寻求？为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使命寻求？为神你要如何使用我们，如何使用我们教会，将福音传遍地极，至少传遍湾区吧。我们要向神求啊。YouVersion 刚才这个软件，这个创始人鲍比， 他也是 Life Church 的牧师，他自己在一次分享中，他讲述他当时如何开创 YouVersion 的。他说他看到了这张图，这张图是世界人口的一个发展图。公元之后200年、400年、600年、1200年、1400年，直到将近2000年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曲线爆炸式的增长。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，人口爆炸式的增长，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天下，万人得救哦！人口爆炸式的增长，当然我们的技术、我们的工具也在爆炸式的增长。他说神把我放在这个时间段不是没有意义的，神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这个时间段不是没有意义的。人口在爆炸性的增长，那我们应该用什么创新的方法，应该用什么新的工具和方式把福音快速的传出去呢？因为人口爆炸性的增长，如果我们福音不爆炸性的传播的话，你知道走进灭亡之的门的人有多少呢？所以这是对我们的挑战，但这也是对我们的机会。所以鲍比他就把这个放在他的心意里面，放在祷告里面去求，求神给他感动，求神给他灵感，圣灵的感动，创新的灵感。所以他就在一次，你知道这种寻求是长期的，就像我现在一样昼思夜想的寻求一些东西。他当时在寻求中，有一次在机场排队的过程中啊，突然圣灵给他这个感动啊，他就在机场排队安检那个排队的等待的过程中，他就注册了 YouVersion 这个网站的域名。圣灵给他的感动，从2008年 APP 上线到2024年被打开了76亿次，我们的圣经被打开了76亿次。这是第三点，圣灵要我们做什么呢？要我们第一个不断的寻求。如果我们想成为神迹的器皿，如果我们生命中想成就神的创新的创举，如果你想在新的时代用圣灵恩膏的创新为主传扬福音，我们不光是等候而已，我们还需要不断的聚会祷告中去向神寻求。我们这里在湾区的有些人正在为自己的方向寻求，正在创业啊，正在为自己的事业各个方面实现寻求突破。你需要寻求，你把你的这个想法放到主的大使命里面，放到神的大使命，就是要为全地为主做见证的这个心意里面。你说神啊，这是你的旨意，你来为我成就，你朝思暮想的向神去求。我最开始问那个问题，圣灵是活的真实的存在，他是真真实实活生生的那位神。你这样寻求他，就像圣经里讲那寡妇不断的求，神会按照他的心意和智慧来为你成就的，来赏赐给你的。所以第三点，我们要成为神迹的器皿，要实现圣灵的创新，我们要不断的寻求。还有我们还要做什么？你知道在开始初创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讲了，一定有困难的啊！就像刚才我们讲我们这个青年事工，我们的一定有很多困难的，还是甚至会有失败的，而且你还会遇到误解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开始的时候圣灵要我们不断寻求，还要选择一点，就是去顺服。所以你知道刚才那个门徒那个例子哈，当圣灵感动那群加利利的门徒，让他们去说各地的方言的时候，假如说你是那个门徒，假如说那个门徒在圣灵充满的时候要说的时候，他突然在想，我这个嘴巴在说啥呀，我在说什么稀奇古怪的语言啊，佛吕家的语言，我又没去过，我怎么敢说？ 你看这里都有从佛吕家来的人，我怎么敢班门弄斧？我这说出来不是要被人嘲笑吗？啊，算了，我不行啊，我又没受过什么教育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也不想出风头，我还，你知道，我们这样捂半天，圣灵的大风都要吹到 LA 了，我们还没有动啊。但是那群门徒没有啊，他们顺服，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， 圣灵的感动转瞬就过去了，那个风从哪里来哪里去我们不知道的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所以圣灵要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顺服的心。所以创新需要寻求，但创新也需要勇气，创新需要坚韧。因为新创的东西一定有挑战，一定有阻力。我们看刚才那段经文，那初代教会的门徒当圣灵降临，我们说哇，如此神迹，众人都这样说的，说各地的方言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听到了什么反馈呢？他们得到了什么的反应呢？有人讥诮说，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，喝多了，这群人喝多了，是吧？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例子，有人误解他们呢，有人嘲笑他们呢，而且不是少数人呢。你看下面彼得，他没有不当回事，他站起来正面回应呢，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。彼得正面回应他们。所以开始创新的时候，有误解是难免的。因为你是新的东西嘛，新的没见过， 那有误会有误解那是很合理的。彼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榜样，他站起来高声说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榜样，圣灵充满，放胆讲道，大胆呼召，挑战这一群人悔改，所以才带3000人信主，是吧？所以真正圣灵感动，圣灵给的创新，圣灵给你的使命，不是那么轻易容易被打断的。如果我们害怕失败，害怕嘲笑，害怕新的事物，恐惧不是从神而来的，那绝对不是圣灵的意思。所以第三点，要在圣灵中创新，需要我们不断的寻求，不断的顺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圣灵的创新的创举，想神的旨意，想神的神迹在你的生命中成就，你要去不断寻求，然后呢，要顺服的行动，不要怕失败，不要怕困难，不要怕嘲笑，因为耶稣告诉过你啊，我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三点啊。圣灵降临以后，我们看到第一段经文，第二章第一段经文，圣灵赐予我们创新传讲的能力，赐予我们突破局限的能力，赐予我们让我们要寻求和顺服。我再说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在什么地方？真的，我最开始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是在硅谷啊，我只知道神学院在那里，我就去读书就好了。来了以后发现这是在硅谷啊，这是在湾区啊，这是一个多么日新月异的地方，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创新前沿的地方。我们教会在这里，我们在服侍的是这样的一个社区，我们在服侍的是这样一个人群，这样一个时代。这里走出去，有多少人怀着创新的梦想，有多少人充满着创新的激情啊？有多少人想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科技或者是商业的奇迹？而我们这群有圣灵内住的人，有创造天地的圣灵的内住的人，我们这群领受神呼召的人，我们这一群被神赋予要改变世界的人，难道我们要以教会为墙，画地为牢，一成不变，固步自封吗？所以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，让我们寻求，让我们跟随，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让我们知道圣灵是更新的灵，神让我们向他唱新歌。所以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，让我们牢记耶稣的使命，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寻求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然后紧紧跟随神带领的道路。就像约书亚记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你们要走的路是没有走过的，我们要走的路也是未曾走过的，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圣灵带领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，去跟随神的心意。弟兄姐妹请起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，求神帮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。
主耶稣，主耶稣。 相似独特的微分，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，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，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，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，来传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，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，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，有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，我要传扬主的爱，让世界更美好。
是的，主耶稣，再次，
主耶稣，你造我出黑暗，如奇妙光明。上次独特的微分，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，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，
让我成为
你身体的器皿，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，
浇灌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成为你圣洁的器皿，让我们在主里寻求并顺服你的带领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一起来，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，
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，被先知主泪
传到地，因为你的爱浇灌充满我们，
我要传扬主的爱，让世界更美好，
我要传扬
主的爱，让世界更美好，
我要传扬主的爱，让世界更美好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来就是来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你不光是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你愿万人得救，你愿意这个世界恢复成你所创造那样荣美的样子。主耶稣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被你所使用，成为神迹的器皿。主耶稣，你在世的那几年，事工那几年，你自己为我们彰显多少的神迹，但是主耶稣，你今天告诉我们，这些事我们也要做。主耶稣，你不光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你不光是犹太人的神，你也是我们，是我们华人的神。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们，成为你神迹的器皿。主耶稣，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你不偏待人，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 因着我们的悔改，你把圣灵赐给我们。当圣灵充满我们，当圣灵启发我们，我们也同样为主在今天这个时代去得着今天的人。耶稣帮助我们教会突破一切的困难和局限，你使用我们成为这不配的器皿，却彰显你那莫大的能力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这样的敬拜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要一起继续来领受圣餐。